奉主耶稣圣名开始我们的晚祷会，我们一起来唱赞美诗384首，赞美诗384首。谢谢主耶稣的恩典，让我们能够再一次在这边一起来参加晚祷会。时间过得很快，其实我们学生联会已经过了一半了，今天过完就过了一半了，我们已经在往回家的路上前进。那我们在这几天当中，我们都从雅各书当中来做思想，我们一起来看雅各书的第三章。雅各书第三章，雅各书第三章它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就是如果你是和合本的圣经，它一开始就告诉你舌头最难制服，舌头最难制服。 我们来看第三章的第二节，第三章的第二节，我们一起来读第三章第二节，预备开始。原来我们在许多事上都有过失，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这里雅各告诉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在言语上我们要追求完全，这个是我们大家都很清楚知道的事情。刚才信莲老师在讲田间默想的时候，他其实有说到两个人之间应该要追求的是和睦和好，而不是一脱口就说出我们分手吧。这样的字眼其实是在生活当中我们不一定经历过，但是我们在电视电影上面，在我们的周遭朋友上面，其实都可以常常听到的。言语看不见，但是言语的杀伤力非常的大。我们分手吧，我们离婚吧，这样的话语事实上在两个人的关系当中是一个非常大的伤害。但是我们常常在讲这句话的时候是不经过思考的，是带着情绪的。那舌头呢，常常就是在讲这样的话语。在第三章里面，其实雅各长老有告诉我们，第九节第十节的地方有说，我们呢是按着神的形象所造的，我们怎么可以用我们的嘴巴来赞美神，但是呢用我们的嘴巴来咒诅照着神形象造的人呢？这样其实是不好的。而雅各书特别提到说要在言语上来努力，当然言语呢这样的一个教导在圣经里面其实常常的告诉我们，污秽的话一句都不可说出口，只要谁是说造就人的话，淫词妄语总不是不相宜的。但是呢雅各在这边，他更重要的并不是要讲到这些事情。当然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其实都是很不适合的，是我们要去灵修追努力的一个方向，但是在雅各书里面呢，他其实放在一个情景当中，就是第一章我们一开始讲到了，这些弟兄姐妹是在患难当中。那在患难当中呢，我们最容易做的事情是什么？就是埋怨，就是发怨言。所以雅各在这边才会告诉我们说，如果一个人在言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一个完全人。在不如意不顺遂的时候，不如我们所想的时候呢，最容易的就是埋怨，我为什么要来这里受你们这些人的管辖，为什么我要听辅导员的话，为什么我不可以染头发，为什么我不可以穿短裙，为什么我衣服呢要怎么样，你管那么多干什么。这其实是在我们的心里面会有想的一些想法，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也就很直接的把它讲出来。这是我们在很多的时候不如意的时候会有的一个情形，而这样的一个情形呢是人之常情。神的这一本圣经呢常常就是给我们很多的一个例子。我们来看一个圣经里面很有趣的一个例子，我们来看出埃及记。出埃及记，我们在出埃及记看到过去的以色列百姓呢，他们在出埃及的这个过程当中最让我们印象深刻的就是发怨言。发怨言，只要不如意不顺遂的时候，他们就开始发怨言。我们看出埃及记的十六章，出埃及记十六章，发怨言这件事情几乎是随着以色列百姓这四十年的旷野路不断的随着他们。那我们来看一下圣经里面对这件事情的一个看法是什么？发怨言这件事情，这里是第十六章呢，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这个时候他们已经出埃及 第二个月，好，十五号，走了一个多月了，所以他们带出来的粮食大概吃完了。虽然他们还有带了很多的牛羊，但是呢，他们这个时候就开始发怨言了。你看，圣经就说他们在旷野向摩西亚伦发怨言。你看第三节，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耶和华的手下，那时候我们坐在肉锅旁边吃得饱足，你们将我们领出来到这旷野是要叫这全会众都饿死吗？这是他们发怨言所说的话语。那你可以仔细的看一下这段经文，怨言有什么特殊的地方？第一个怨言就是他都是夸大的。他说我们巴不得早死在埃及地，但是你如果整个故事我们都非常的熟悉，我们可以从出埃及记的一开始就可以发现，其实到圣经的记载是他们一开始不断的呼求神，神啊拯救我们出埃及啊，但是呢当他们遇到事情发怨言的时候都是讲负面的话，是夸大的话，然后说我们那个时候在埃及可以坐在肉锅的旁边吃得饱足，是真的这样子吗？出埃及记前面讲的都不是这样子，那领出来是要再死在旷野吗？也不是事实啊，这都是偏离事实的话语。所以我们会发现话要讲出来的时候，尤其是在患难里面，我们讲出来的话语常常是带着情绪的，有情绪是很正常的，但是重点是当我们没有经过思考的时候，这个讲出来的话语常常是不符合事实的，是没有造就性的，甚至是得罪神的。摩西在这里怎么说？你看一下第六节，第七节。好，这里摩西告诉他们说，神听见你们向他所发的怨言，我们算什么呢？你们竟向我发怨言。第八节再讲一次，因为你们向耶和华发的怨言，他都听见了，我们算什么呢？你们的怨言不是向我们发的，乃是向耶和华发的。这里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重点，我们带着情绪对现实不满所说出来的话，我们可能对着某一个人讲，对着爸爸妈妈，对着你的同伴讲出来的话，但是在神的眼光来看，这些话都不是对他们讲的，不是对你的辅导员讲的，不是对传道讲的，也不是对坐在你旁边的人讲的，都是向神所说的话语。好，所以摩西在这里不断的强调，对呀，你们是来找我，找我跟亚伦，告诉我们没得吃了，为什么把我们找出来？但是摩西提醒他们，你们今天所说的话都是向神说的，你们向神发怨言，如果你说的是事实，那也就算了。问题是你讲的都不是事实啊！神领你们出来的时候，明明就告诉你们，我要把你们领出埃及，要进迦南地。明明是你们在埃及受苦的时候，在那边呼求神，神听见了才差摩西来，怎么跟你们讲的都不一样？所以，我们为什么要非常注意我们在患难当中所说的话语呢？因为人在患难当中一定会觉得，为什么是我？为什么这件事情临到我？为什么不是我？为什么这个好处不在我的身上？我明明比他好啊，我比他优秀啊，为什么不是我？我们会有很多埋怨的声音，而这些声音如果讲出来的时候，其实都是没有造就性的，都是没有造就性的。所以雅各才会提醒我们，讲话的时候呢，要特别的注意，人没有完全的，人没有那个不会犯错的，但是如果我们一个人真的能够在言语上呢没有过失，他就是一个完全人，也就能够 哦，来操控自己。圣经里面呢，神这样子告诉我们说，要常常祷告，不住感谢，凡事谢恩，这我们都很熟悉的经文。但是我们要知道，神其实知道人的软弱，所以神不会告诉你说你做不到的事情，叫你不要讲出埋怨的话，叫你要感谢呢，不是要你压制你的情绪，哦，情绪是不可能压制的，情绪一定要找到一个出口。我们对在学校呢遇到了一些事情不高兴，遭受了同学的一个责难甚至排挤，我们可能回来把气发在家人身上，对你的弟弟妹妹，对你的爸爸妈妈来发脾气，来讲出不好听的话，这是很正常的事情，因为那是一个情绪。所以呢，情绪一定要有一个宣泄的一个出口，不要做这样的事情，那你就要想到一个好的方法。而圣经里面其实有提供我们这样的一个方法，我们来看哈巴谷书，哈巴谷书第一章1099页，哈巴谷书第一章，哈巴谷书第一章哈巴谷书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四节，我们从第二节开始读起，我们一起来读第二节到第四节，1099页，预备开始。他说：耶和华，我呼求你，你不应允，要到几时呢？我因强暴哀求你，你还不拯救。你为何使我看见罪孽？你为何看着奸恶而不理呢？毁灭和强暴在我面前，又起了争端和相斗的事。因此律法放松，公理也不显明，恶人围困义人，所以公理自然颠倒。这里哈巴谷先知呢，他面对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他认为呢，这个世界真的是没有公理的存在，我们是神的百姓，但是我们的国家为什么遭受到这些加勒底人的一个攻击？这个国家里面没有公理，没有公平，充满了罪恶。他说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呢？他真的是没有办法接受这样的事情，哦，他其实是充满了情绪的。但是你会发现他的情绪的出口在哪里？他的情绪的出口不是站出来说我是先知，所以你们这些以色列百姓该死，怎么会这样子呢？他不是起来指责这些百姓，他的情绪的出口其实是向上的。好，人的情绪一定要得到宣泄，不然你心中的那个不平不可能是靠压制的。那那个情绪的出口在哪里？在天上。所以当他遇到这些不平不公不义的事情，不管这些不公不义的事情是真的还是假的，是事实还是你认为的，他的出口就是在天上，他是向神祷告，他跟神说：欸，这是你的选民呢，这是你的选这国家呢，我是你的先知呢，啊，我们怎么会遇到这样的事情？你不是说我们是你的百姓吗？你不是要看管我们吗？我们怎么会这个国家里面充满了罪恶，我们怎么会面临呢外面的一个攻击？他看起来好像在发易怒一样，他讲的还真的是一个事实，怎么会这样子呢？但是呢，当他遇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他是向神来宣扬，向神来祷告。我们再来看诗篇的13篇，第一节，诗篇的十三篇，我们一起来读诗篇的13篇，它总共只有总共只有六节，我们一起来读，预备开始。耶和华， 你忘记我要到几时呢？要到永远吗？你掩面不顾我要到几时呢？我心里筹算，终日愁苦，要到几时呢？我的仇敌升高，压制我，要到几时呢？耶和华我的神啊，求你看顾我，应允我，使我眼目光明，免得我沉睡致死，免得我的仇敌说我胜了他，免得我的仇敌在我摇动的时候喜乐。但我倚靠你的慈爱，我的心因你的救恩快乐，我要向耶和华歌唱，因他用厚恩待我。我们会发现圣经里面其实提供我们一个方式，你心中的那一份不平一定要得到宣泄，那个情绪一定要得到疏解，那个疏解的方式就是向天上的神。你向人说出来的话可以带着情绪，是容易伤人又伤己的，是没有任何的一个造就的。但是呢，你在祷告里面，就算你讲得再难听，神也可以接受。神也可以接受你的情绪。你在跟神祷告的时候，大概不会想我要怎么讲，还要修饰一下，大概不会这样子。那你可以看得到诗篇里面有很多的诗人，他们在向神祷告的时候其实都讲得非常的直接，就像这里讲的一样啊，我是你的选民，我要遇到这些困难到什么时候呢？我是你的选民，我又没有做错事情，我要在这个患难当中到什么时候呢？你真的是我的神吗？我们可能会有很多的怀疑，而这些事情呢，我们要把它转换成为我们的祷告。你在你的祷告当中，你可以很直接的跟神说你的痛苦、你的不满，甚至是你的怨恨。哦，你看诗篇里面其实是有非常直接的，他说要把那个婴孩摔在那个石头上，神啊，你要这样子成全啊，因为他非常的气愤。在祷告里面其实是可以表达你的情绪的，因为我们是带着情绪的，因为我们有很多的一个困难，还有很多的一个不平。但是这个情绪呢，在向神宣泄之后呢，你会发现诗篇里面的祷告就像是三篇一样，在哀歌的部分都是这样，开始讲到自己的不满、痛苦、无奈，但是呢，讲到后面是充满的感谢的，因为那个情绪已经宣泄出来了，因为他知道神会带领我走过去。而这些话向人说的时候没有任何的造就，因为你讲出来之后你就伤了人了，你伤了人同样也就伤了自己，这些话对人讲都没有任何的意义的，甚至你讲的那个人本来就不是伤你的人，他只是一个替代品，他只是不小心现在站在你的面前，不小心惹到你，所以你讲出不好听的话来。但是在祷告当中，神其实能够体谅我们的软弱，所以嘉明传道早上有讲到说，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哦，神可以了解我们的软弱，因为他也曾经来到这个世界，他知道人其实有软弱的，人其实有情绪的，人其实有很多的时候真的觉得不公平。那这些不公平就是要放在祷告里面，你所受的伤害，你觉得那些委屈，请你在祷告里面向天上的神来说，你才有可能不发怨言，你才有可能在言语上是完全的，因为那个时候你的情绪已经得到宣泄了。更重要的，在祷告里面你可以得到从神而来的一个安慰。哦，这个是我们在祷告的时候需要去学习的，也为什么我们需要常常祷告，因为在每一天当中我们都会有很多不平的事情，很多无奈的事情，很多伤心的事情，很多为什么就是我，为什么不是我的这些问题想要问神。那我们这些情绪呢，有很多的时候是不适合向人说的，但是神知道，所以神给我们一个管道，就是你来到神的面前，只要你愿意倾心吐意，神都成就， 而且神都安稳。所以我们现在要一起来祷告。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学习将你心中的一些挂虑、一些不平呢，直接的跟神说，不需要什么修饰，你可以直接的告诉神，直接的问神，就像先知也是这样子问啊，为什么呢？怎么会发生呢？为什么是我呢？先知也是这样子问，但是呢，神最后都给他得到，让他得到安慰。这是我们要学习的地方。那我们在祷告的时候，也特别为了这些还没有得到圣灵的弟兄姐妹来祷告。我们求主耶稣能够照着他们所祈求的，按着他们的一个心意来成就。也为了这几天，今天这两天有台风的警报，我们盼望我们在祷告当中求主耶稣让我们能够顺利的来完成这次的学生联会，大家能够出入平安。那我们就一起跪下来祷告。